上午好，我是东吴环保公益的任一轩，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中期策略会本场中国广航的交流。本场交流的话，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团队过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时间要不先交给公司的领导，然后请公司领导可能先介绍一下公司咱们近期的一个情况，我们之后再开始QA 的环节。陈总。
好的好的，感谢东吴证券这边，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中国广核的支持。我们这边呢是两位同事，我是陈拓，然后还有我同事俊奇，陈俊奇。应该大家如果交流过的话都比较熟悉。今天就先由我同事俊奇这边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概况，然后后面呢我们通过 QA 交流的话再进行交流。好的，俊奇这边你先介绍吧。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陈俊奇，我给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公司的情况和一个一季度的一个情况。我们公司呢，有了解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呢就是投资建设、运营核电站，然后还有这个核电站电力销售一些工作，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业务模式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公司是 AH 两地的上市公司，然后是14年在 H 股上市，19年在 A 股上市的。公司的主业刚才也有介绍啊，就是运营管理核电站还有建设核电站这块。所以公司目前呢一共管理28台的一共管理这个30台的这个在运机组，然后还有18台的一个在建机组。总的装机容量呢是大概5606万千瓦，然后这个占比是在 45% 左右。然后这些在运在建的核电机组呢是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广东、广西，然后福建、辽宁、浙江和山东，然后这几个省份。核电的特点的话，这个其实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啊，就是它首先是清洁的，然后它属于这个基本上属于这个零碳的一个能源。然后在现在我们在建设这个新型电力系统，还有这个达成3060目标的这样一个前提下，然后在火电逐步退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核电是被公认为能够替代火电作为这个集核电源的一个存在。另外呢就是可靠，然后以及高效，然后核电的这个每年的利用率，然后都比较高，然后平均的全国平均的利用小时数大概都能在7500小时左右。然后它受这种外界的自然条件啊，包括天气啊，极端天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都比较小一点。这也是保障了核电高利用率的一个前提吧。对于公司来说，公司其实目前处于一个这个发展的阶段，然后国家也是制定了一些核电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包括15期间提出到2030年，然后装机容量在运装机容量达到1.1亿千瓦。所以目前公司还处于一个在建项目的高峰。公司呢也是非常这个重视这个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啊，包括这个股东回报这一块。我们现在是2025年度的分红规划，然后已经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了，预计将在7月10号左右派发。我们这个在2020年度的股东大会的时候批准了一个14-15期间的，也就是21年到25年度的一个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然后是说在2020年分红比例的基础上保持这个分红比例的一个适度增长。然后我们现在每年的21到25年的分红比例是从43，然后现在涨到了大概44.5左右吧，44.5左右。虽然每年增长的比例不高，然后但是它也是保持增长的。从绝对额度来说呢，2025年的这个每股分红金额是含税是8.6分人民币。这个相较于2024年的绝对金额是有所下降的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业绩这块规模净利润这块因为受到市场化电价的一些影响啊，然后有所下降，所以绝对金额是有所下降的。说到2026年的业绩呢，今年一季度然后公司的整个的上网电量然后是同比下降了10%左右。如果算上就是如果只是看子公司的话，然后我们上网电量是同比下降了11%，算上宏源和联这家联营公司的话是下降了10%左右。 所以这也导致了我们的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也是同比有所下降，营业收入是下降了13%左右，规模净利润呢是下降了9%，这个和我们的上网订量的变动是基本匹配的。简要介绍就到这里，然后看看还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呀，谢谢公司管理层的介绍。然后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下面投资人需要提问。
谢谢。
好呀，那在等待投资者提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前期有收集一些市场关注的问题，先跟公司这边做一个请教。那首先的话，想跟公司请教一下，可能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电价这个事儿。那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近期南方区域整个现货电价其实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啊，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了像广西跟辽宁出台的这个核电的这个即时电量，想请公司能不能帮我们也更新一下，就比如说像近期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南方地区现货电价对于咱们整个中长期电价这块有没有进一步的传导以及说咱们公司现在整体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现货电价以及说可能这个交易周期更短的这些中长期电价里边大概的这么一个长度比例是多少，这个能不能在比如说咱们二季度或者说三季度往后去看带来一部分这个结算电价的一个上行。那第二呢，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两地这个政府这个即时电量就核电即时电量的一个情况，目前执行下来的情况是什么进展啊，包括说咱们公司在广西跟辽宁的机组啊，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啊，目前的这个经营情况跟结算情况谢谢领导，关于这个现货电价和这个即时电价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分两部分来说啊，首先说这个广西和辽宁的即时电价这个情况，然后即时电价的政策呢，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两地的政策也基本上是一致的吧，比较类似，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每年发电量的上网电量的70%左右，然后这部分电量呢是按照即时电价结算的，就是在你交易电价的基础之上，然后给予一定的这个价差补偿，然后补偿到这个这台机组，然后这个项目的核准电价，这个项目的核准电价，然后另外30%左右呢是这个就是通过市场化交易的方式，然后形成它的电价，然后就是直接以这个电价进行结算。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一季度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去执行的，虽然政策是大概3-4月份才出来的，但是它是从1月1号开始追溯的。从执行的情况来看呢，广西这边一季度的市场电价大概是在3.8左右，是比去年然后实打实的有提升，去年大概全年平均下来也就大概在3.1-3.2左右的这个水平啊，然后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是大概在3.3-3.3。辽宁这边呢，它目前执行下来的情况呢是这个市场电价在3.5左右吧，3.5左右，这个是比去年是有所下降的，因为去年整个辽宁省啊在南方区域然后电价普遍在下降的情况下，它辽宁省当地呢还是一个卖方市场，所以整个的市场电价还是能够在核准电价之上的一个水平，所以去年辽宁红叶河那边的电价呢还是按照这个我们核电的一个核准电价，然后最后结算的就是一个核电的核准电价，所以这个电价呢是在3.8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呢，辽宁这边今年的市场电价其实是有所下降的，然后因为今年一季度是3.5嘛，然后后面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执行情况，因为后面其实这两个省份也有现货呀，现货进来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季度电价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下行啊，一点点的下行。然后第二个再说这个南方区域的现货，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南方区域的现货，然后最近也是受很多因素影响嘛，比较高。首先是这个一次能源价格的上涨，因为美伊冲突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因素，导致这个煤啊、石油的价格上涨，然后把这个现货电价也推升了。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这个来水相对来说偏枯一点。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极端天气了。然后今年南方区域其实入夏入的比较早，这几个方面，然后把这个现货电价，尤其是这个日前现货啊，还有日前现货这块啊，主要是日前现货，因为实时现货是反映节点电价嘛，然后炒的比较高。然后其实对于核电来说呢，对我们总体来说影响比较小吧， 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现货电价比较高，它对四五月份的月度交易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四五月份的月度交易是有一定的上浮的，有一定的上浮的。然后但是对于核电来说呢，总体影响比较小。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部分的这个电给签掉了。像这个年初的时候给我们安排了大概320亿度的年度交易的量，然后我们除了签满了以外呢，我们还多签了一些，我们签到370多亿度，接近380亿度。所以我们在月度交易的量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现货电量呢，其实这块对我们影响比较小，因为我们现货的比例比较少嘛。从这个总体影响来看呢，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负向的影响。因为就是我们和用户签合同来说，这个合同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啊。首先最重要的你是要保量的，就是哪怕他这个用户在某一个时段他用的量超过签约的量，你也得保证他的用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可能还需要去现货市场里面去高价买这个电，然后再用长协签约这个价格。当时长协签约的价格是大概3.7毛嘛，3.72毛这个水平，然后去卖出去。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高买低卖，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负向应。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影响不大啊，因为现货的量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这是对于今年目前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对于后续的影响，就是如果说今年这个状况包括一次能源的价格，然后这个能够持续下去的话，现货电价的走势其实它会对后续的月度，以及如果持续到年底或者下半年的话，然后它会对明年的年度，会对大家签约的时候预期有个影响。那个时候在签约明年的年度电价的时候，那它可能明年的年度电价就会往上走，那这个是会对公司有一个正向的影响。以上我就说这么多。一轩，
哎，谢谢陈总，不好意思，刚刚闭麦了。对，关于电价这边的话，我这边想追问两个小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也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们这个指导一下，就今年福建现在大概的这么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也就可能补充一个福建地区。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辽宁跟广西是比较这个前导的，是推出了地方的这么一个核电的这么一个机制电量嘛。想问一下，就在国家层面上去做推广啊，比如说可能进一步在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给一些这个指导，或者说比如说像比如咱们公司所在的比如其他省份去推这种政策，这块咱们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展望吗？啊，包括说就是我们觉得从机制电价这么一个政策出发点的这个底层逻辑出发，它这里边核心是要保证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益率呢？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福建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国家层面政策大概是什么节奏，以及说这个政策应该会给到咱们公司一个怎样的一个合理回报。
福建这块目前一季度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电价水平大概是在3.7毛左右吧，3.7毛左右，然后比去年这个大概3.9毛左右，然后是降了2分钱，2分多吧，2分钱。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政策，然后他也没有现货，他就是中长期然后去做这个交易。总体的水平肯定是比去年低了，今年预计肯定是比去年低了。然后至于说到全国形式的一个机制电价的话，目前是试点，然后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试点政策的一个推广。然后试点政策的这个推广呢，还要看这个这两个省份的执行情况，以及这个未来这个电价怎么走，所以我们现在在积极推动嘛。
对，然后从那个就最终的话，咱们那个机制电价是要保证到咱们核准电价那个水平嘛？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在这个机制电价也推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咱们最终可能觉得核电公司在里边应该合理拿到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应该是怎样去看的？
这个还得看最终的一个讨论，或者是现在的一个比如说试点的一个执行情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现在不是70%的比例吗？当然从量上来说我们觉得可能不太够啊，这个比例，然后我们希望能保障更高的比例。当然这最终也得看我刚才提到的两点因素，就是现在的广西和辽宁的一个执行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个电价的情况。
嗯，好的，明白，谢谢陈总。嗯，那会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下面投资人需要提问。
下面是网络端的文字提问，请问转债是什么想法？谢谢。
转债现在目前还在正常的交易，然后流通，然后您说我们对于转债什么想法？首先呢，就是这个转债的话，我们发的量也不是很多，然后49亿按照这个现在的转股价，然后3.67块的话，然后比如如果它全部转股了，大概是十几亿股的样子，对于我们的总股本来说，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转债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相对来说对于公司的就是如果说转债持续，然后我们也不转股的话，一直去付息，然后对公司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对于它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诉求，目前也没有，而且目前其实也没有达到一个条件吧，也比如说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就有条件赎回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条件，现在目前都不满足这个条件。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01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喂，可以听见吗？请问？
可以听见。
哎，那个领导好，我请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就是那个现货认定现货电价，如果是比较高的话，对我们可能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想理解一下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它是带曲，就是签的长线里面是带曲线的，就比如说就是那个特定时间段达不到的话，我们也是要买的，是吗？就是我想看一下，就是它是和是不是和曲线包括这个有关系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怎么理解？第二就是您刚刚也介绍了一季度的一个实际执行下来的情况嘛？我听下来好像有的比去年高一点，有的比去年低一点啊，好像是。那我想请问的是，展望2、3、4，就展望后面的话。我们就是电价相比一季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嘛，就是比如跟一季度比同安比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我就两个问题，谢谢。
您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的，是没问题的，就是它是和曲线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核电的曲线是一个平的嘛，但是用户的负荷它不一定是一个平的，就是它有用电的高峰时候，然后它有用电低谷的时候，当它在用电的高峰的时候，然后这个量和我们实际的这个供应的量，然后不能达到它的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买的，也是需要去买的。然后这个2、3、4季度的和一季度来说，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核电更多的一个特点是稳定嘛，所以我们希望在年初的时候也多卖一些电。所以就以广东来说啊，广东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卖的比较多了，除了把这个规定的年度长期都卖了以外，我们还多卖了一部分嘛。所以从后续的2、3、4季度来讲的话，应该和一季度相比来说差异不是很大。
明白。我稍微追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说就我们处理是平的，这个我能理解啊，就客户曲线有变化也能理解，但就是说可能我不是特别熟啊，就是这个具体的交易的规则，客户比如说在高峰期，比如说一天内的高峰时段他往上顶的话，我们签的协议里面也包括，就是哪怕客户要往，就是他有个尖峰，我们也要匹配他的尖峰，是吗？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一个被动，要跟着他的曲线走，那不能就是不是一个我们只提供一个保底的或者稳定的量，他超过以后让他自己想办法，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吗？
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明白。我这还想追问行业的问题啊，因为就关于前两年核电的这个就核准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嘛，那就再往后的话，我看市场也没有预期特别清晰的，但有人比较乐观，就是比如说今明后年，就是这两年的话，预计整个行业国家对核电新增的机组的核准的一个数量这个节奏，想请教一下怎么您怎么判断？
对于核电发展来说，其实看前几年，然后2022年到2025年吧，每年都是差不多10台机组这个水平，然后比较平稳，就是5个项目左右。然后其实国家对于核电发展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从前几年从这包括立法角度，然后再包括这个 从二十大来讲，然后再从二十大先提出了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然后一直落实这个二十大的政策，出了很多的政策，然后到去年是从立法的角度，又把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也给写进去了。十五规划里面呢，就提出了2030年，然后再生装机容量要达到1.1亿千瓦，还有之前呢，其实有预测，就是2035年，核电的发电量，预计达到10%吧，占比达到10%，对应的装机容量差不多是1.5亿千瓦，所以按照这个目标。它相对来说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啊，也能保证这个每年的核准数量基本上是平稳的。但是至于你说具体每年是多少台，比如说是6台还是8台还是10台，这个从我们的角度，对我们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然后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这个一个稳定的一个核准的一个预期。
好的，明白。然后您刚讲就是那个就是关于电价，您预计2、3、4季度就大概率或者说定性来说，和一季度大概是个平稳的嘛？就是如果是一个平稳的话，我请教一下，因为全年，因为一季度业绩刚才您也讲了，因为发电量的原因有所承压嘛，然后当然电价可能听下来也是有点承压，就是那假设电价是平稳的，那我们全年的一个利润啊，包括分红的一个预期的话，那是不是？那定性来说，那作为我们也可作为投资者也是按一季度去线性外推啊，就全年可能小幅承压，大个位数或者十左右的一个承压的状态，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去推演。
电价是有所承压的，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影响啊，就是首先是电价，第二是还有电量，然后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费用端的呀，什么财务费用啊之类的，什么退税啊，这些影响。那就先说主要的，然后电价的话，其实按照你的判断，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但是电量这块的话，我们今年是有3台机组投产的，会有3台机组投产，其中有2台机组呢已经投了，然后另外还有1台机组呢会在下半年投，然后就是惠州的1/2号机组和苍南的1号机组。这个是会贡献增量电量的，然后这是电量的角度。另外一些从费用的角度呢，其实公司总体的像科研呐、这些费用都是比较稳定的，财务费用，然后今年预计的话可能也会有小幅度的降低，也会有点增量的贡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增值税退税这块，然后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增值税退税的一个返还，让它力争保持就是比如说有一定增长或者平稳这样一个水平，总体来说是这样，就这几个方面，你可以自己再判断一下。
明白了，就听下来可能全年有望比一季度好一点呗，我理解这个意思，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77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你好，可以听见吗？
你好，可以。
哎，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目前的话有没有在那个考虑布局？算电协同或者绿电这一块的那种绿电直联相关的业务，就是核电加算力中心这种模式。
首先，我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
您能听见吧？
然后这个，能听见，能听见。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
可以听到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关注这个算力协同，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绿电就说这种核电和算力中心直联的这种方式，首先第一个是从这个国外，然后他们会有这样一种模式，尤其是美国。然后第二方面呢，其实最近的政策也在说要研究，然后这个核电和算力中心，然后这样一种协同，然后还有这个算力啊和电力啊，就是双向赋能这样一种政策，当然它是研究。然后我先说第一点啊，就是从国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然后他们的有一个前提是他们的电网建设，然后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一些，比较落后一些的。他们算力中心呢，就是从 而且他们的从这个用电的角度来说啊，就是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然后考虑，哎，我建个核电站给我自己供电，然后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行的，相对来说比较可行。那和中国和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呢，就是中国的电网建设，然后是非常的成熟或者是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市场化交易呢，也是通过这个，所有基本上大部分的电都是要上网的，除了那种分布式的啊，分布式的。第二个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一对一直供的话，就是不只是比如说我这个电站我只给这个算力中心去供的话，然后它对于解决比如说如果这个电站进行了大修，或者电站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它停机了，这个角度可能对于整个算力中心的稳定运行也不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目前我们所有的这种核电机组都是一个百万千瓦级的一个核电机组，它的一年能产生的一个电量啊，能发的上网电量，我想就没有一个单独的算力中心然后能够去消化它的。
嗯，就是没有消纳的完的意思。
对，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从这个签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目前其实每年去做市场化签约的时候，也是会去找用户的，比如说签的这种年度的双边、月度双边，全是从，也是去和我们的大用户，然后去签约的。然后我们的大用户里面呢，也有像这个华为啊，或者比亚迪啊，然后这样一些企业，那他们可能布局一些，比如说他们的算力之类的，然后那这种也算一种，比如说这个算电的协同，当然是它是上网的。然后，所以说呢，第二方面从政策方面来说，第三个方面从政策方面来说啊，就是国家现在是在研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核电未来这个除了现在的主要建设的三代这个发电之外啊，要达成我们的十五规划的目标以及这3060的达峰和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目标之外，然后我们也在这个逐步探索这个核能多用途的利用。然后除了发电之外，我们也可以这个建设一些小型化的反应堆，然后去给这个工业园区啊去供热供气，然后给居民去供暖，然后制氢，然后当然也是供电是它的一个基础的方面吧。在这个未来不排除能够实现这个这种算电协同的，咱们理解的这种算电协同这样一种目标，不过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没有的，只是说在研究在探索当中吧。
了解。然后还有一个收入成本方面的问题，领导觉得公司相关的度电成本的话还有没有下降空间，或者说可以从哪里去着手去下降成本？
目前核电都在建设这种三代的这个压水堆嘛，百万千瓦级的压水堆，然后从成本结构上来说，不管是建设哪一种核电的堆型啊，它的成本结构也就是那几个方面，包括这个折旧啊，包括燃料，然后包括运维，然后包括这个需要交纳的这个燃料储值金，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费用，就是这几个方面。然后大头来看呢，就是折旧然后核燃料，这两个方面其实总体来说都比较平稳吧，除非设计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所以说度电成本短期内然后去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可能性也比较小一点。
然后就是公司有提到就是目前的话会有一些新增投用的机组，想问一下哪些机组的话是公司高权益比例的那种机组，然后新增电量转化为归母利润的比例的话会不会高于存量现在有的那些机组？
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我每个机组的这个持股比例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今年新投的三台的话，惠州一二号机组持股比例是比较高的，这是超过80%的82%。像苍南的话，苍南一号机组那个它的持股比例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只有46%左右。所以你就可以测算一下规模。然后像惠州这两台应该是高于平均水平的，然后这苍南的肯定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好的，谢谢领导。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陈总，就是关于刚刚新土壤机组的话，我这边追问一个小问题，然后想问一下，像今年咱们这个惠州核电跟苍南核电投产的话，咱们目前的这个执行电价是怎么执行啊？就今年的话，是不是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兄弟机组的这个价格去执行吗？还有包括说对于这些新土壤机组怎么入市，现在咱们是怎么去跟地方去做的这么一个交流？
所有新投产机组啊，就是今年惠州的一号二号机组他们都不会入市，然后苍南一号机组今年也不会入市，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核准电价去执行的。然后像惠州一号机组就是广东的核准电价，就是4.15毛，然后这个苍南一号机组呢，它的核准电价呢也是广东不是，也是浙江的核电的一个核准电价，也是4.15毛，两个地方一样的。至于说明年或者后年怎么入市的话，我想它不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政策，它应该会和其他的机组一样，然后按照当年度，然后所在省份的一个市场化交易的机制，然后去一并执行。所以你说惠州和苍南要怎么样，也可以看明年嘛，明年它的交易方案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谢谢陈总。然后第二个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咱们电量电价这么一个大框架之下，可能也会考虑到比如说其他一些费用啊，包括这里边有一个增值税这个返还这一块，就是这一块的话，咱们公司层面有哪些可以主观的一些这个动作，可能去保证公司在当年可能获取可能相对更多的这么一个增值税返还呢？然后包括说公司因为像去年七月份我其实也出了一个就是核电增值税返还这个政策的一些调整嘛，就咱们公司觉得比如说以三年维度去看的话，咱们增值税返还这一个科目啊，大概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怎么去看的？谢谢领导。
首先第一个回答你就是动作的问题啊，动作问题，因为增值税返还这个东西它是先征后退吧，先征后退，然后因为退税的一些进度的差异啊，或者是地方财政的一些原因啊，它就会形成一些比如说应退未退的，然后当然对于我们按照收入实现来记账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没退的没这个按时退的会形成一定的累计。我们今年呢就是计划反正加大这种退税的一种这个推动的力度吧，争取能多退一些回来。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三年的维度看新的政策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啊，目前来看就是它会先说结论吧，就是三年的维度来说没什么影响，新的增值税退税的政策主要是对于新的机组啊，三运机组来说它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新组投产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些增值税的进项税的抵扣，所以具体产生影响的话，可能会到比如说32年左右吧，然后这个水平。
嗯，好的，谢谢陈总。嗯，那会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下面投资人需要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一轩，
陈总，就这边的话，哎，您是，
好像也没人提，就是还有问题没有的话，今天也差不多了，是吧？
明白，就是我这边还有两个问题，就是也是这个之前就是这个线上收集的，对，两个问题，一个的话想问一下核准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今年的话也是那个15开年第一年嘛，然后今年暂时那个核电应该这个核准进度现在大家怎么看了，包括咱们公司现在储备厂址跟这一轮报厂址的节奏大概怎样，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的话就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还是在一个资本开支高峰期嘛，那这一块的话关于咱们这个 这个资金的安排啊，就比如说之后可能会不会考虑再做一些这个再融资啊，包括说可能负债率这块怎么去控制，就关于这两个问题，就一个核准，一个这个资金来源，要不就这两个问题吧，谢谢领导。
关于核准那个俊奇已经介绍过了，就是15-5的规划，就整体的规划其实前面已经定过了，包括2030年结束，2035年的一些运行目标。另外考虑到核电呢，它本身建设周期长，就是某一年核准晚一点或者多几台少几台都对于长期目标没什么太大影响，我们现在预计呢就每年还是平均按照8-10台，从现在情况来看今年一定会有核准，然后也会有我们的项目。我们现在准备比较靠前的呢有这个惠州56号，陆丰的34号，苍南的56号，包括招远的34号，还有后面还有这个招远56啊，还有这个揭阳阳西这些新厂址，所以储备肯定是够的，就应对国家每年8-10台的一个核准，然后中核跟我们也差不多。今年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现在核准呢已经是就基本上是报到上面去了，还是要看后面的一个节奏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按照今年有肯定有核准这个期待或者预期来我们来推动，包括资本开支啊，包括各方面的准备。那说到资本开支的话呢，像你刚说的，尤其是苍南，包括去年惠州收进来之后，我们开支资本开支会逐年走高，因为在建机组的量是往上走的嘛。现在的话呢，公司的负债率的情况还好，就60左右，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呢，从负债率的角度来看呢，就国资委一直对于集团公司，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广核集团，它是大家也都清楚按照70%左右来控制的嘛。那我们因为集团下面还有新能源啊其他产业，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的负债率呢虽然向上有空间啊，但没那么大。15-5呢，我们肯定是想要策划一些再融资的，不排除比如说定增啊、战投啊各方面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和一个发展中和成长中的产业很正常的一些动作和想法。但是这个策划呢，从之前科长这来看呢，启动的时间一般来讲都比就是从启动到这个发行完成啊时间都比较长，我们现在也在做根据估值啊还有资本开支的情况在做，所以总结下来就资本开支逐渐往上走，再融资计划我们肯定会再考虑，也肯定在计划和筹划中，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清楚。好呀，那谢谢陈总。对，然后那咱们看今天其实交流四对。好呀，那感谢那个公司管理层开会。
好的，拜拜。
也感谢各位投资者。
拜拜。
投资者拜拜。公司管理层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